Hello， 欢迎回到而立后的浪人生活频道，我是浪人亨，陪你聊聊而立后的平凡人生。这集录音的时候有点过敏，所以等一下如果有点鼻音的话，就稍微包含一下。那不知不觉已经是 Work From Home 以来的第四集了，目前对于就是什么时候解除三级其实还不太明朗啦，不过我觉得老样子就继续观望吧，反正就继续待在家好好的防疫，这样就好了。像昨天来说，好像就有几个确诊案例的足迹，看起来就是那种观光客行程嘛，那就到处去玩。我真的觉得拜托先不要吧，就是在这种时候，我觉得一旦就是有人松懈的话，我觉得只会酿成之后大家就要被关得更久而已。那近期的台股其实好像也没有什么好聊啊，至少对我来说还蛮无聊的，毕竟像是航海王啊、钢铁人好像对我来说都是没有勇气去当，所以我就继续无聊就好。那为什么这次可以那么冷静的看待这两个族群在喷，然后自己就几乎没有什么动作，大概就是因为去年吧，就是被生技套过一次的关系，所以就觉得就是如果不是自己那么了解的族群，就是把握度没那么高的话，我就会觉得好吧，那就看看就好。那刚好因为这个礼拜就是本业的工作也比较忙，那上班时间之前偶尔可能比如说短暂休息的时候也会看一下盘，那这礼拜的大多时候就是我觉得连开都懒得开了，就是顶多下班的时间会看一下收盘的状况这样而已。所以对台股的话题我觉得这礼拜应该就先不聊了，那就直接进入这一集的主题吧，如何在赢者全拿的职场中生存。今天这个主题其实是一个书名，那我前几天也有在 Facebook 跟 Instagram 上面有分享过，那因为这一集想要透过分享这本书里面的内容，然后进而分享自己的看法，所以我想说这一集就用这个书名当作标题好了，但我不是专业的说书人，所以就轻松一点来听这一集就好了。现在说说什么叫做赢者全拿好了，英文叫做 Winner Take All， 中文有些人也会把它翻成就叫做赢者通吃这样吧。那这本书主要是在讲科技业上面关于赢者全拿的状况，但其实赢者全拿在很多领域都是如此。好比比如说民主国家的选举来说，那总统好了，或是地方首长之类的，那就是只有最高票那个可以胜出，那第二名、第三名其实不管拿多少票啊，是谁，其实好像都没那么重要。那在运动场上呢，好比台湾的职棒来说好了，最终只有赢得总冠军赛的球队才能够开心的庆祝，然后商品的销售上也可以贩售所谓的总冠军纪念品等等的。但是亚军球队总不会有卖什么总亚军纪念品，有可能是说比如说亚军球队可能就是会比如说先把总冠军纪念品先准备好，但是不能贩售，甚至有些比如说像是为了拿冠军的时候可以给球员穿出来庆祝波香槟的那种衣服、帽子啊什么的，最后都只能够销毁，完全不能有曝光，所以因此可能会造成一笔额外的损失。因为我曾经在亚军的球团待过啦，所以对于这种心情完全可以理解。那赢者全拿又好比博弈来说，比如说乐透彩来说好了，就是不管什么彩来说，那个头奖奖金绝对是远高于二奖以后的所有奖金，如果差一个号码的话，那其他奖基本上就是减剩的奖金而已。那在感情上又何尝不是如此，就是不管条件多好的男生或女生也好，只要被追走了，那他基本上就不会是你的了，除非你想当个备胎然后等他们分手或是离婚什么的，那当然就另当别论了啦。所以说生活中真的充满着各种赢者全拿的例子，所以接下来就可以进到这本书里面所提到的，就是说在科技业中基本上也会是一个赢者全拿这样的生态，这也是为什么会有所谓的反垄断法的出现，却还是无法真正去避免赢者全拿的状况发生。因为生态就是如此啊，所以在我们这个体的小小力量来说，如果小到无法去改变整个生态系的状况的话，那至少我们得有办法在这个赢者全拿这样的生态下，就是好好的去做生存，我觉得这是相对重要的事情。那这本书我在 Facebook 专业推荐的时候，我自己是把这本书的主轴分成两个，那一个是如何成为企业高度需求的人才，那另外一个是该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雇主或是工作模式。那所以这一集我尝试用这两个为主轴，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聊聊这一本书好了。第一个就是如何成为企业高度需求的人才，这一本书用浇水人来形容这种人，那这个浇水不是浇花的那个浇水，而是黏东西的那个浇水，那原文叫做 Gloom People， 言下之意就是说要能够作为那个跨领域沟通的人才，也许不需要成为每个领域的顶尖专业人士，但要能够与每个领域的专业的那种工作者进行沟通，我觉得那才是相对重要的。换个台湾好像比较常见的说法吧，其实也就是所谓的通才。相较于某个专业领域特别厉害的专才来说，那通才这种类型呢，就是每一个领域都要能够懂一点，甚至就是直接能够跨领域的去到那个专业的团队去工作，那其实也是没问题的。一般来说，如果是在一间公司的成长来说，我们可能会比较像是用所谓的生涯阶梯，就好比一般大 大型企业的职级来说，可能比如说会从专员开始，然后主任、副理、经理、协理，然后比如说可能是某个分公司的总经理等等的，那从这个阶级上面就是慢慢往上爬嘛。但这边指的是一般的大型公司，那我们就先假设所有的公司就叫做大型公司好了。那可是又有多少的那种理级或是管理职那种空缺可以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往上爬呢？那因此这本书就强调，就是说要懂得去跳脱舒适圈的这个概念吧。作者就是用所谓的生涯网格的这种模式去取代了生涯阶梯。那具体来说，就好比像是比如说，在行销领域做到了资深副理，但是可能比如说在行销领域如果要继续往上爬的话，可能有困难。又或者比如说现在可能假设是营运的部门好了，刚好有一个不错的缺出现，那这时候可能就可以有机会让自己比如说平转或降转到营运部门去的这种可能性。那如果比如说自己在这个领域虽然还不够熟悉，但还是有一定实力可以试看看的话，那可能就会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毕竟你可能在同一个公司平转或降转的话，公司基本上对你还是有一定的信任度，这样吧。那也许一开始会因为自己在该领域的不熟悉而感到有些压力，但这种跳脱舒适圈的成长才是能够让自己持续成长，然后并且提升自己价值的那种机会。那作者在这边其实也引用了经典书籍《心态制胜》，就是 Mindset 那本书。那这个就是所谓的成长型心态的内容，就是透过不断的跳脱舒适圈来让自己变得更强的这样的做法。对于拥有成长型心态的人来说，就是容易比较面临那种所谓的三年之痒，就是说比如说在同一个领域待了一定的时间之后，就会觉得对于那个内容可能感到就是太过舒适，太过轻松，然后觉得好无聊，很沉闷，然后感觉其实在这种状况下，除了更上一层楼去挑战更高职位以外，那其实平行转换个领域去挑战也是一个不错的解法。甚至其实透过原本领域的专业啊，在新的领域中其实也可以适度的发挥，透过就是比如说前格或是前几个领域的专业人士的那种经验，其实因而可以在部门之间的合作上可以更了解彼此的需求跟比如说痛点之类的，那进而可能比如说在合作上也可以跟原本的那个部门可以更加的契合。那从我个人的生涯经验对应到这样的工作模式，虽然我不能说在每一个工作转换上都是那么平顺，但多少也可以理解，就是说这样的转换那种心境。好比我原本是念资讯工程，但是在出社会之后并没有选择当工程师，而是选择担任资讯业务，直接挑战一个从未想过那种工作内容。那透过原本在资讯领域的那种背景，就是不但可以亲自去学会如何了解跟客户沟通，那对应来说更可以知道说怎么跟内部的工程师啊或是 PM 去协调。在那之后虽然也不是那种我是直接换了一间公司，但后期的工作内容也比较偏向是那种像是产品经理啊、专案经理这样为主的工作。那透过担任业务期间所学会那种沟通技巧，其实更能够好比比如说在撰写规格的时候，那就更可以清楚的去了解，就是说客户的痛点是什么，那或者是说在内部的开发上有可能会碰到什么技术的难题等等的。虽然我自己的职场生涯转换并没有像是本书作者所提到的那一种职务的转换，但产品经理或是专案经理这样的工作，其实在不同公司甚至不同产业所需要用到的领域范围也不同。好比有些公司可能比较像是技术导向的公司，而有些公司可能比如说像是比较业务导向啊，或是行销导向等等的。因为碰过的领域越多，就可以越能够让自己在每一个转换过程中，就是初期的适应期也会变得比较短，那进而就是更快可以进入状况，在某个领域就是可以更快提升自己该有的技能这样。那题外话，作者所谓的浇水人这样的形容方式，其实过去我自己的说法比较偏向是所谓的翻译机。职场上不同部门之间难免会有那种不同理解的方式来进行沟通，所以说如果能够在不同的场合上用不同的语言来进行沟通的话，对我来说就是那种能够翻译各部门领域的语言来沟通那种做法。其实就跟作者所谓的浇水人是一样，就是把企业间不同部门的人就是能够黏在一块那种感觉，概念是一样的啊。当然我这边指的语言并不是真的语言，而是好比比如说行销人有行销人的语言，那技术的人有技术的人会所说的语言，类似那种概念。唯有可以用对方可以理解的那种说法来传达资讯，我觉得那才是最重要的。虽然浇水人或是翻译机这种人的实质的产能并不高，但是如果沟通上如果出了一些差错，其实造成各专业领域的人做出错的结果，那其实甚至导致出比如说产能啊或效能的降低，那我觉得在公司的营运上其实我觉得损失算是更大吧。所以对我来说完全可以理解作者笔下所谓浇水人的重要性的原因。 接下来是我所归纳这本书的第二个主轴，该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雇主或工作模式。这本书里面其实有两个章节在探讨这件事情，一个是标题为像投资股票那样选择企业，然后另外一个章节标题是工作形式不再局限。那工作形式不再局限的这个章节所探讨的是比如说像是成为约聘工作者或自由工作者的可能性，那其中可能有不少段落是在探讨比如说像是对企业来说应该要采用正职员工或是约聘工作者这样。那不过我自己除了就是像是之前在筹备好好的线上皮件课程那段时间以外，其实我不算是有担任过所谓的自由工作者，所以能分享的经验不多。因此我觉得第二个主轴的分享，我想把重点放在像投资股票那样选择企业的这个重点。作者将公司的类型分成三个，一个是赢家公司，第二个是新创公司，第三个是问题公司。不过我觉得这种分类方式当然还是有点模糊啦，毕竟每个人定义都不太一样。好比任何一间公司一定都会存在着不同的问题，难道赢家公司就一定没问题吗？又好比比如说第二种新创公司来说好了，是属于未来有一天可能会成为赢家公司，但重点就是在于可能的这两个字，它只是可能。其实就跟买股票一样，买新创公司有时候就像是在下赌注一样，在它成功之后任何人都可以说是你眼光好，那看新创公司的那个眼光很精准之类的，但是在它成功之前也许在很多人眼里根本就乱买一通，甚至最后如果假设这间新创公司的产品失败了倒闭了，那买新创公司的人可能就直接会被定义成眼光差。第三个类型作者提到的是问题公司，那指的比如说像是营运或财务陷入危机的公司，那其实不管哪一种其实都存在着各种优缺点。好比在赢家公司里面，如果表现得好的话，未来就有可能稳定升迁的机会，但往往可能会因为升迁的机会有限，竞争者也多，如果机会不在自己身上的话，那或许就只能注定担任在赢家公司里面的一个小螺丝钉而已。而在新创公司的话，也许待遇不见得会比赢家公司来得好，因为公司可能还没有开始明显赚钱，因此分红什么的可能就不会像是赢家公司那样来得多来得好。但是新创公司往往规模就是比较小，那官僚阶层的结构可能就也不会那么明显，那做事起来可能也比较不会绑手绑脚的啦。那往往自己比如说如果表现得好的话，也许就比较更容易有那种被看见的机会，或者说比较更容易凸显出自己的优势这样，因此这也是在新创公司往往比较会有的好处。而在问题公司的话，乍听之下好像只有那种缺点而没有优点，但是自己如果愿意挑战到问题公司的工作的话，好比比如说可以改变这间公司的营运状况，让公司转亏为盈，其实最后往往能够获得的报酬应该不亚于赢家公司或者是新创公司。所以在这个章节里面，作者就用找工作就像投资股票一样，要如何分辨公司是属于成长型、价值型或是创投型的公司。虽然这并非完整对应于刚刚所提到的赢家公司、新创公司跟问题公司，但概念上我觉得是相辅相成的啦。就好像成长型公司，因为公司稳定获利，所以股价持续被看好，但股价也有可能因此会有溢价的状况发生。而价值型公司可能就是像是基本面良好，但是股价被低估了，那买进之后可以期待总有一天它会有爆发性的成长的一天。透过类似这样选股的方式来选择自己的工作的公司，我觉得除了可以更让自己清楚知道就是说怎么样类型的雇主比较适合自己以外，也更能够在每次的工作转换上可以做出更正确的选择。当然讲都是很简单的，主要还是要回归到持续提升自己的实力才能够拥有更多的选择。毕竟自己在选择企业的同时，往往在另外一方面来说，企业其实也在选择自己。有时候哪怕自己实力坚强，但是那个企业所需要的时间点刚好就不是自己所想要找工作的那个时候，或者比如说只是刚好跟面试官不合等等的状况，最后还是无法进到那个企业。所以说除了让自己拥有更多的选择以外，我觉得让自己能够去接受每一个选择，我觉得它也是相对蛮重要的一个环节。那大概聊完了这两项我觉得这本书的主轴之后，最后小小离题一下这本书的内容好了，稍微探讨一下所谓的赢家企业的定义。我想所谓的赢家公司就是说除了自家产品能够在某一个领域赚到超过七成、八成甚至九成以上的获利以外，最重要的我觉得还是范围的问题吧。用个筛选器的概念来举例好了，可能会比较具体。好比比如说一个软体服务，假设是交友软体好了，如果有一个自称是全台湾最强的交友软体，强调资料库全部放在台湾，隐私权绝对有保障，他把重点放在范围筛选只有在台湾，然后并且资料库全部放在台湾，然后因此自认为自己是该领域的佼佼者，然后并且以此为噱头。那如果我今天希望透过交友软体来找对象的时候，我想我可能会在意的是有多少人在使用，而不是这个交友软体的隐私有多好。
当然不是说隐私不重要哦，我觉得隐私超重要。但是如果这个软体根本就没有人在使用的话，那我管它隐私程度有多高干嘛？我打开这项服务的时候，里面根本就找不到对象啊。那我宁可是使用外国的交友软体，然后可能在台湾在地营运的，那我觉得搞不好比较好一点。所以所谓的赢家企业、赢家公司，重点还是在于自己所赢的那个范围有多广，以及能够为公司带来多大的获利。如果要画地自限的话，当然没问题，但前提是这个范围内能够捞得到多少钱，是否足以让公司比如说持续成长，甚至大幅的获利。假设真的希望做的是在地化的服务的话，好比比如说开个小店，那主要只要能够就是经营在地的客群，让这间小店能够稳定获利，偶尔有个外地的客人来，这样就够了。那我觉得即便就只是一间小店的话，也可以被定义成赢家商店，搞不好哪天还可以继续往外扩展分店也说不定啊。总结来说，一间公司是属于赢家公司、新创公司还是问题公司，重点还是要看每一个人自己怎么去定义。就好像投资股票一样，每一个人对于每个标的的看法也不尽相同。就像如果今天一个人选择离职，是因为觉得看不到这间公司的未来，但是在另外一个同事的眼里，就因为看好这间公司的未来而选择继续留下来奋斗，就看每个人是用什么角度来看的吧。哪怕最后没有任何一方可以说服另外一方，那也是很正常的。所以过去对我来说，不管是自己离职或是同事离职，基本上都不见得会去针对这个选择的对错做太多的评论。只要选择做出离职决定的那一个人觉得是对的，那我觉得就是对的了。总之，以上是我个人看完这本书之后所理解的一些想法，那也衍生出一些额外的想法啦。希望有机会对于听到这一集的听众朋友，就是有机会可以产生一些兴趣，然后入手这一本书来看看。我觉得这本书算是我近一两个月觉得最好看的一本书了吧。那这一集就先这样吧。如果针对我分享的内容有什么建议、想法或指教的话，欢迎到 Apple Podcast 上面留言评论。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会当作未来分享内容的参考咯。就这样，拜。